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2021年第二季法人说明会。本次会议将由刘扬伟董事长、黄德才财务长以及投资人关系巫俊逸协理共同主持。在此报告阶段，您的电话都会处在静音状态。另外，我们预计在2:50开启提问功能，届时请需要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01已进入排序，谢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投资人关系巫俊逸协理，协理请说。
各位投资以及媒体先进，大家好，我是 James， 欢迎参加鸿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季法人说明会。依照往例，我们也邀请到董事长刘扬伟先生以及财务长黄德才先生亲自为各位说明。今天的会议预计进行一个小时，将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简报，第二部分会先针对我们收集到的问题进行答复，第三部分我们会再开放给线上的朋友自由提问。在法说会正式进行前，请各位先详细阅读简报中的免责声明。接下来就进入法说会的第一个部分，简报总共有四个议题，分别是第二季回顾、第三季展望、近期重大事件以及 ESG 成果。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财务长黄德才 David。
谢谢 James。 各位在线上的投资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鸿海财务长黄德才，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报告鸿海2021年第二季营运状况。首先请大家看到简报第五页损益表的部分。第一，营收部分，第二季营收新台币1兆3515亿元，年对年成长 20%，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主要是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强劲的需求。第二，三率部分，第二季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三率三升，毛利率为 6.03%， 年对年增加 0.13%， 主要因素为有利的产品组合以及存货管理持续改善所致，毛利则年对年增加 22%， 营业利率为 2.40%，年对年增加 0.41%， 主要原因是营收大幅成长，但营业费用增加管控得以所致，营业利益则年对年增加 45%， 净利率则为 2.20%， 年对年增加 0.18%。 第二季归属母公司净利为29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年对年增加 30%。第三， EPS 部分，第二季 EPS 2.15元，年对年增加 30%， 今年我们仍会以获利及 EPS 极大化为目标。再来简报第六页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截至今年六月底，账上现金有 1.1兆元，净现金有3739亿元，可以充分支应现有业务的数位转型及全球布局以及后续转型升级三加三策略发展的资金需求。现金周转天数41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天，主要来自于库存天数改善。负债比例则为 57%， 维持稳定水准。最后简报第七页现金流量表的部分，虽有季节性波动，整体而言现金流量仍维持健康的状态。上半年营业活动净现金流出767亿元，但第二季单季营业活动其实是净现金流入571亿元，上半年资本支出为375亿元，去年同期为321亿元，增加 17%， 主要是今年经营策略的执行用在数位转型的自动化支出、新产能的全球布局及新事业发展上。上半年自由现金流为负1142亿元，如果以第二季单季来看是正379亿元。以上为第二季财务报表的简要报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刘董事长。
好，谢谢 David 的说明。大家下午好， 我是鸿海董事长刘扬伟。首先总结我们第二季的财报表现，营收创下同期新高，并且缴出三率三升的成绩单。第二季营收年增 20%， 毛利率 6.03%， EPS 2.15 元，整体表现优于我们的内部预期。而从上半年来看，相较去年也是三率三升，累计营收 2.7 兆元，年增 31%， 也创下同期新高的成绩。毛利率 5.92%，也是过去四年来的新高，上半年净利579亿，也是鸿海有史以来的新高。这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今年会以获利以及 EPS 极大化的展现。接下来2021年第二季四大产品类别的表现分别说明如下。首先，在消费及智能产品类，第二季的表现是优于预期的，虽然相较于第一季持平，但因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需求，所以与去年同期相比则有强劲的成长。在云端网络产品类表现符合预期，相较第一季也约略持平，但是对照去年的话，因为去年疫情提升云端需求，在推高营收基期的影响下则略为衰退。在电脑终端产品类，原预期在欧美疫情缓解情况下，第二季应该会表现略为衰退，但是因为市场需求仍持续不断，所以第二季最终表现优于我们前次法说会的预期。营收数字相较于第一季的表现持平，而且年对年的衰退幅度也优于预期。最后，在元件及其他产品类，虽然主要产品需求仍然强劲，但仍受整体市况缺料的影响，本季表现虽略低于预期，但相较于第一季还是有显著的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则表现持平。总体来说，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整个鸿海集团第二季营收数字实际上是优于前次法说会的预期的。请大家翻到简报第十页，我分为两点来跟各位说明第三季的展望。第一点，有关营收的部分，因主要产品第二季出货仍相对高档，所以第二季营收年增超过两成，创下同期新高。因此在比较基础较高的情况下，我们预计第三季营收约与第二季持平。第二点，我分别介绍四个产品类别的展望。首先，在消费及智能产品类，如前面的说明，因为第二季营收基期较高，而且现在进入第三季的新旧产品交替期，所以我们预计这一类别的营收会较第二季略为衰退，但相较去年同期还是会有强劲的成长。其次，在云端网络产品类，因 CSP 逐步进入拉货旺季，而且在伺服器需求提高下，相较于第二季会有显著的成长，但是受去年基期推高，而且目前仍持续缺料的影响下，本产品类对比去年则会显得略为衰退，但是其中获利较好的 CSP 需求持续增加，所以今年第三季不论在季对季及年对年上， CSP 皆会有强劲的成长。在电脑终端产品类，因整体市况需求高，所以预期相对上一季会有显著的成长，但因为去年的基期较高，所以在年对年的比较上会略为衰退。最后，在元件及其他产品类，连接器及镜头模组相关产品出货量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相对于去年，第三季营收表现将会有显著的成长，跟第二季相比的话，成长幅度则会更为强劲。 现在请看第十二页，让我们回顾一下从上次法说会到现在的重大事件。在 EV 客户方面，建立稳固的出海口一直是我们在发展 EV 上的优先项目。5月18号我们和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 Stellantis 宣布将会合资成立 Mobile Drive， 共同打造智能座舱和车联网服务的解决方案。另外在自动驾驶上，我们将会实现 EV 软体定义汽车的变革，应该可以实现 Level 2 到 Level 4 的自动驾驶目标。在5月31号我们和泰国国家石油公司 PTT 结盟，把 EV 的事业版图进一步扩展到东南亚，目标是在泰国当地打造关键零组件的供应链，并提升泰国 EV 产业的整车设计和制造能力。我们在 EV 发展上的核心是透过独特的商业模式提供客户垂直整合的服务，从设计、零组件、制造到区域合作，借以满足车厂各种不同的需求。 PTT 合作案就是这个商业模式的最佳典范。在6月23号我们宣布和 Gogoro 做策略结盟，目标是在电池交换系统和智慧电动机车的领域上有所合作，这也是鸿海运用电动车相关技术与全球布局的优势，从四轮市场正式跨入了两轮市场。为了确保稳固的出海口之外，我们也以 B2B 以及 B2G 的模式为主要方向。在7月6号我们跟北基国际公司还有高雄客运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鸿海的首款电动巴士 eBus 预计明年就会在南台湾正式上路。鸿海透过创新、垂直整合以及供应链管理的优势，以一条龙的服务的模式跟全球品牌厂商合作，相信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对外公布更多的合作伙伴，请大家拭目以待。在 EV 的关键零组件上我们也有许多进展。在电池方面，因为在电动车的生产成本中电池占比超过了30%，而且对电动车的性能、成本与安全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是我们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6月15号和7月14号我们分别入股了硕和跟 SES 两家公司，目标就是在加速电动车电池关键材料的开发。同时为了推展 EV 产业，我们在7月16号和中信金合作成立了一个百亿的新能源车产业基金，我们会投资产业里的优质公司，希望借由资金的资源带领台湾的相关产业走向国际。再来是电机的部分，我们也有新的合作伙伴。7月21号我们与日本电产 NEDEC 签署了设立合资公司的合作备忘录，将会在台湾共同开发马达技术以及制造相关的产品，以支持鸿海在 EV 方面的需求。现在我们看到第14页啊，在半导体上也有几个重大事件。第一，在6月11号我们入股了 D-Nex， 并在 D-Nex与 Sotera 两家公司各取得了一个董事席次，确保了我们在八寸晶圆厂产能的一个供应。第二，在7月20号我们转投资的青岛封测厂举行了移机的典礼，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在封测产能上，目前集团已经拥有两个策略布局的封测厂，我们将重心放在特殊封装制程测试制程。除此之外，透过结合其他策略伙伴，在高功率元件 类比元件与车载影像感测技术都可以支援鸿海未来在车用晶片封测上的所需要的产能。第三，我们在8月5号签约买下了旺宏的6寸晶圆厂，将会作为第三代第三类半导体 SIC 研发与市场之用，并提供未来 EV 智慧健康以及机器人所需。在晶圆厂的布局上，鸿海目前已经拥有两座完整的晶圆厂，包括日本的 Sharp 的8寸厂以及新增加的竹科6寸厂。此外，我们还有马来西亚 Sotera 晶圆厂的部分产能可以运用，目前也还在跟其他策略伙伴洽谈可能的合作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多元产能的部件来取得关键的半导体的产能，确保小 IC 以及 SIC 可以稳定的供应，同时透过制定规格的契机，进一步创造产品差异化，并优化我们的成本结构。现在请翻到第15页。在获奖方面，7月1号我们入选了全球企业智能制造专利排行榜的前100名，全台湾只有3家企业上榜，鸿海就是其中一家。7月23号在兼顾防疫以及防台的状况下，我们还是顺利的举行了今年的股东常会，议案也都全数通过。最后，今年鸿海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第22位，跟去年相比提升了4个名次，我们已经连续16年都名列500强。以上就是我今天针对近期重大事件的说明，接下来有关于我们这一年 ESG 的一些成果，我就请我们 CSC 委员会的 James 来跟各位报告。
好，谢谢董事长，我是 James。 好，请翻到第17页，我来跟大家报告鸿海在 ESG 方面的成果。我们知道投资人很关心鸿海在 ESG 的投入，最近我们透过组织的就位、导入管理系统以及加强跟外界的沟通，来快速提升我们在 ESG 的进展。鸿海谢洒委员会由董事长亲自领军，也分别成立了 ESG 三个工作小组，近期我们就会确认鸿海在 ESG 方面最重要的愿景以及策略。为了更有公信力，我们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辅导，将会陆续导入包括 TCFD、 BCM 营运持续管理以及国际反贿赂管理系统等。这两个月我们也分别发布了去年度中英文 CSR 报告书完整版或精华版，让大家更清楚了解我们在 ESG 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积极参与国际减碳倡议 CA100 家，台湾只有3家厂商加入，而我们就是其中一家。过去一年我们的绿色能源发电量达到了 10.4 亿度，同时我们也透过节能省下了5亿度电，而在废水回收也累积到了703万吨，这些都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我们在7月份捐赠了不超过 1.05 亿美元的疫苗给 CDC， 对内我们也扩大了对鸿海宝宝的照顾范围，从0到3岁公司养扩大至0到6岁，共有1210位受惠，补助金额达到了 1.76 亿台币。鸿海在全球专利数量也已达到 9.18 万件，是台湾唯一连续4年获选百大创新机构的民营企业。同时我们也去辅导上游厂商，把鸿海对 ESG 的承诺扩大到整个供应链。整体来说，为了让鸿海的 ESG 能够与国际接轨，也能符合投资人的期待，我们响应了许多国际倡议与揭露框架，包括了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CA100 加、CDP、TCFD 以及 SBTI 等五大项目。过去一年我们在 ESG 的努力也获得许多国内外奖项的肯定，包括持续获得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的认证，也获得 TCSA 台湾企业永续报告类金奖。此外我们也获选台湾永续指数、公司治理100指数、大中华可持续发展指数 以及台湾上市柜绿能及电动车指数等成分股，这些成果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以上就是我们经营团队对这次法说会的重点说明，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法说会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针对投资人会前提出的问题，先整理跟各位报告。
第一题，请问公司是否维持缺料将延续至2022年第二季的看法？近期亚洲疫情及郑州大水是否让缺料的情况更为严重？上述情形对鸿海下半年的出货是否会有影响？
谢谢。我上次有提到缺料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的第二季，对这个看法我仍然没有改变。针对缺料的问题，目前以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元件供应是比较紧张的，下半年的料况我没有看到会缓解，但是对我们影响，就像我之前说过，缺料问题对鸿海正常业务范围的影响非常小，因为我们客户群大部分都是 Tier 1的客户，所以受到缺料的影响比较小。不过目前亚洲的疫情似乎有在扩大，我们会尽全力做好防疫的措施，但是由于亚洲是全球 ICT 零组件的重要基地，所以疫情是否会对整个供应链产生影响还是有待密切的观察。针对郑州的洪水的部分呢，因为洪水很快的就已经消退了，而且当时受影响的厂区不是手机组装厂，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第二题，请问公司对于今年第三季以及第四季手机需求的看法，鸿海在手机业务的订单配比是否有改变？近期中国大陆同业致力于手机组装及机壳业务，而且市占开始增加，对鸿海的影响是什么？鸿海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如何应对手机产业竞争加剧的情况？
谢谢。全年来说呢，我们认为包括智慧型手机在内的消费型电子产品都会有不错的表现，但是亚洲的疫情似乎有扩大的态势，是否会对整个供应链产生影响还是有待密切的观察的。有关于订单配比的部分，我们不评论任何单一客户或是单一产品，但是鸿海的竞争力及客户关系让我们在看待未来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机壳产业在技术与自动化都有相当高的进入门槛，而组装的业务则是在管人、管钱、管物流以及管技术上需要高度专业的管理能力。这一方面，鸿海所累积的将近50年的实力与门槛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相信我们未来的表现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面对竞争，我们也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我认为鸿海的真正优势是在于全球布局的完整性、庞大的产能、垂直整合和量产的速度，以及我们跟客户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成长的渴望、速度与弹性，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在 ICT 产业可以有突出表现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客户最重视的价值所在。我们会站在现有 ICT 的领先基础上，积极的在做未来的转型。3+3的策略已经到了落实的阶段，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近期在 EV、 半导体、机器人等方面均达到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未来也会展现更多的成果，将可以把鸿海带到另一个成长的阶段。
谢谢董事长。第三题，在财务的部分，前两周公司发行了 ECB， 但公司账上有很多现金，请问公司在安全现金存量的管理募集策略是什么？另外，在过去几个季度，业外收益都算相当稳定，请问我们可以预估接下来也是这么稳定的表现吗？本题请财务长回答。
好，谢谢。公司在安全现金存量的管理上，基本上是参照 S&P， 就是标准普尔信评公司对科技业评判的一个标准。当然，实际上设定还是会看外部环境风险高低，并搭配公司内部的状况来进行调整。 就内部状况而言，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仅体现单一时点的资讯，无法全然代表公司动态运行的全貌。举个例子说明，就是某一个大客户提前或延后一天付款，就可能产生现金流正或负2000多亿的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现金水位的高低。好，那充分代表本公司营运量体大，资金进出的吞吐量高，故营运周转金的需求也相当庞大。再加上公司持续积极的执行3+3策略，未来可能的对外投资，还有维持运营的资本支出，每年配发给股东的现金股利，缴交国家的税款以及偿还负债等资金需求，都是我们安全现金存量涵盖的范围。而在外部环境风险上，考量疫情还有G2竞争的影响，以及经济动荡对本公司可能的冲击，需要相对较高的安全现金存量，来平衡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升高的业务运营风险。而我们的这个筹资的策略上呢，我们的很重视的就是未雨绸缪，还有超前部署。一般来说，会以公司内部中长期经营发展业务的需要为考量，滚动式模拟中长期资金需求。当外在金融市场有利于筹资时，就会评估当时最佳的筹资方案与取得便宜的资金，故公司资金均有一定的储备，目的是避免因为紧急状况下进行筹资，一般都会导致公司的资金成本不必要的增加。所以资金的低成本、安全性及充足性是公司财务管理上很重要的目标之一。如同许多国际知名的科技公司，我想各位先进都知道，如微软跟苹果公司，即使公司有很高的净现金水位，仍然会适时在金融市场进行筹资。第三，就是有关于第三季业外收入的部分，因为大陆为了健全他们的产业发展，进行了相关产业政策的规范及调整，致使大陆在海外上市公司的市值受到很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我们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允价值。所以这个相较以往呢，我们会比较审慎看待第三季的表现。
谢谢财务长。第四题，请问公司，鸿海近期投资 DNEX 并取得6寸晶圆厂，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产能规划？鸿海半导体事业长期的策略与目标是什么？
好，谢谢。我们在 Sotera 已经展开工程和商务的讨论，希望能够跟 Sotera 签 LTA， 大约1-2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知道结果。半导体事业长期的策略就是透过我们深度的垂直整合来支援集团3+3的政策，提供集团内其他事业群以及公司关键半导体的零组件。我们取得6寸晶圆厂的目的就是为了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在半导体事业的长期目标是希望在各自服务的小领域能够进入世界排名的前10名。
谢谢董事长。第五题，今年度鸿海 EV 策略主要着重在出海口的拓展以及关键零组件的布局，请问公司预计明年达到什么目标？什么时间点 EV 业务开始会有显著的营收贡献？
好，谢谢。明年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和执行我们在销售渠道上的一些计划，也就是开发和建立更多的营收来源和区域上的合作伙伴。我们也将持续投入发展 EV 关键零组件和软体的开发，同时我们也会开始在部分地区新建汽车工厂，包括美国在内。以 EV 整车发展的里程碑来看，预计2023年开始在营收上会有比较明显的贡献，但是明年度我们应该可以先看到鸿海在电动巴士上面的一个正式销售，而且奔驰在台湾的道路上。大家都很关注 EV 何时对鸿海营收有所贡献，但实际上除了整车之外，鸿海各个事业单位在零组件上早已经切入了 跟汽车相关的产业。我们今年在汽车零组件上的销售可以超过100亿啊，叫百亿台币啊，较去年成长40%以上，明年度的成长幅度将更为扩大。我们在 EV 的目标就是希望借由鸿海开创出海口，能够带着国内的企业一起进入 EV 产业的领先阵营，而我们与中信金成立的百亿产业基金也可以作为这些厂商的后盾，有了市场、技术、资金，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顺利的带动国内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
谢谢董事长。在下题问答结束之后，我们将开放给线上的法人与媒体自由提问。第六题，请问公司全球布局的计划是否有受到疫情的影响？2021年以及2022年资本支出计划是什么？特别是在 EV 事业的资本支出的规划是什么？本题请财务长回答。
谢谢。去年资本支出新台币655亿元，那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较为谨慎。那今年的资本支出相较过去呢，将会有较高的预算，主要是用在新产能的全球布局，以及 F2.0 数位转型，还有 F3.0 转型升级，就是新事业的发展需要的自动的需要上面。好 ，F2.0 是数位转型，也需要自动化。好，那在产能的全球布局上面呢，我们不论是在现有的 ICT 业务，还是 EV 新事业的发展，都是以客户需求为主要考量，分别在台湾、大陆、越南、印度、墨西哥、美国等地都会有所投入。
现在我们进入法说会的第三个部分，线上的朋友可以开始自由提问。 Jason。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目前第一位提问的是 UBS Grace Chen， 请提问。
Hello， 谢谢，谢谢您。董事长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是有关于电动车的，想要跟您请教。那第一个问题是，董事长您之前在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如果公司可以达到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5%，然后零组件的自制率达到40%，那鸿海集团的毛利率可以提升到10%的这个目标，请问目前的进度是不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那公司的规划，公司希望规划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零组件的自制率提升到40%？谢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好，谢谢 Grace 啊。依照我们现在目前的估计啊，到了2025年，全球电动车渗透率大概会达到20%，整个市场的规模大概在6000亿美元左右。按照我们目前在 EV 的布局的进展呢，要取得市场5%的份额的目标看起来是可行的啊。我们将锁定在三电和智慧系统，因为这两个领域已经占了 EV 将近60%的成本结构，也是 EV 差异化的所在啊，所以我们会把这两个领域作为重点开发的关键零组件。我也认为这些关键零组件和解决方案将会是未来在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一些产品。从之前的这个简报中，我们也揭露了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伙伴，我们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更多的合作的结盟。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5%的市占率，还有自制率40%，是可以啊，我们是有非常有机会在2025年可以达到的。好，以上。
好，谢谢董事长。那我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电动车的产能规划。那我知道我们目前在美国跟泰国都有电动车的设厂的计划。那请问目前产能的规划以及时程，那有关于美国的设厂的地点是不是已经确定了？那除了美国跟泰国的这个电动车设厂的计划之外， 其他的区域是不是我们也有设厂的这个规划？谢谢。
好，谢谢 Grace。在美国和泰国的工厂呢，我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去实现量产。未来工厂的关键呢，将会在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打造创新电动车的同时，也能够提供灵活高效的垂直整合方案。在美国的产能规划方面呢，我们在今年5月中已经和 Fisker 签署了有拘束力的合作框架协议，预计在2023年开始会有每年15万辆的产能，并逐年增加到30到50万辆。在泰国的产能规划方面，我们也在今年5月底和泰国国家石油公司 PTT 签约结盟。目前规划中的商业模式将以整车制造、关键零组件以及平台的制造为主，服务全球与当地的车厂，还会提供电动车的短租制啊、季次性啦、以及买断式的服务，这会是泰国新合资公司的一个主要的出海口。前期会以泰国当地的市场为主，未来将会进军整个东协市场。至于后续在美国哪里设厂，目前都还在评估中。回到整车制造的合作的原则，基本上我们会跟当地的伙伴合作，就像我们在中国有跟吉利合作，在台湾我们跟裕隆、 Gogoro 跟三 D 合作是一样的。至于在在这个美国跟泰国以外的地方呢，下一个非常可能是在欧洲，我们也有跟欧洲的一些伙伴在洽谈中，以上。
谢谢董事长，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请问在泰国的设厂的这个产能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吗？
大概是差不多15到20万辆。
Okay, 好，谢谢，谢谢董事长。
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Morgan Stanley 薛润诗，请提问。
董事长，财务长 James， 你们好，我是 Sharon。我这里也是一样有两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鸿海就是在过去几个月，对于无论是在 EV 或者是半导体，甚至客户开发这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些进展。那其实，很多投资人的反馈，其实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发展的起点。下一步当然就是一个验证，就是考验公司的这个执行能力。那我们觉得就是说人才应该是个关键。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稍微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鸿海目前是不是有招募到就是足够的专业人才来帮我们实践无论是在半导体或者是 EV 这个事业的发展目标？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 Sharon。 其实鸿海集团在半导体方面呢，从2014年就开始布局了，那这样辗转也快八年了，所以我们其实是累积了相当多的半导体的人才，总共大概有将近数千人哦。那时候我们估算大概5000到6000人在半导体的这个还有 IC 设计上面，那至于在汽车产业的部分呢，我们的现有的这个人才呢，除了在这个鸿华先进大概有600多人之外，这600多人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个整车这个正向设计的人才。然后再加上那个集团鸿海集团呢，在这个不同的事业单位已经在汽车相关的领域提供零组件也有大概数千人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基础。那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EV 还有半导体事业的有志之士能够加入我们，一同来开创这个鸿海在 EV 还有半导体以及软体上面的一个这个新的局面。那 有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啊，再加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整个人才市场上，还有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走向啊，对集团招募人才啊，我觉得是有正面的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效应的啊，所以对于人才的部分，我觉得还好啊，以上。
那谢谢。那就是您就董事长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内部的除了一些人才之外，看起来似乎比较着重其实是在研发制造这方面。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也许明年开始我们会对于渠道开发这里有更多的布局。那是不是我们同时在招募新的人才方面，除了研发制程工程师之外，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就是特殊就是销售团队来加入？
哦，这个没错了哈，是一定会要有很多的销售的人才，但是我们的销售的对象呢，都是 B to B 跟 B to G。B to B 跟 B to G 的销售的这种相关的这些经验呢，鸿海是非常非常这个有经验的哈。所以在这方面的人才，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不会太担心啊。大部分在这个我们的 B to B、B to G 的产业里面，把这些销售人才都称为 PM 啊。所以你知道我们鸿海有多少 PM 吗？啊，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还好啊。
OK。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特别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发展，其实看到我们最近几个这个 partnership， 似乎在就是国创半导体这里应该会比较早开始看到一些贡献。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再跟我们稍微 update 一下，就是在 XSemi 这个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营收及获利的贡献？谢谢。
好。那个国创呢，就是 XSemi 哈，它会针对这个鸿海 EV 客户以及原来的 EMS 客户，是要提出一些稳定的这个半导体的供应方案啦，提供高性能而且不缺料的类比半导体以及功率 IC 啊，让这个鸿海的客户不再有缺料的疑虑啦，来降低客户所面临的营运的风险哈。目前呢，我们除了这个展开公司的设立，还有团队的建制，以及跟我们策略厂商共同在开发产品啊，预计明年即可看到效益。我们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在2022年营收的目标大概会是20亿左右，到2025年营收会定在500亿台币啊，2025年。
好，谢谢，谢谢董事长。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台湾凯利晃，请提问。
董事长 David Chris 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利。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关于毛利率这边的一些走势哦。短期来看，刚刚董事长也有提到说，缺料啊、原物料价格这边有些上涨，然后竞争这边也会有一些压力。那对于毛利率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今年下半年跟明年的一个展望？那长期来说，董事长之前有一直 highlight 就是2025希望达到这个毛利率10%的目标，那这个是不是还是 maintain 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 Kylie。那个对于毛利率 10% 的目标，我们没有改变。就像前面我有回答，就是我们怎么透过在这个 EV 上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还有它的产出啊，配合上这个相关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在这个component 啊上面的这个布局，所以我认为哈，我们非常有机会在2025年可以达到 10% 的目标哈。那至于提到这个材料的短缺哈，还有以及市场的变化呢，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产品组合跟毛利率的。因为在原料价格上涨的部分呢，因为系统组装 主要赚的是 MVA 跟相关的管理财，所以我们会适时的把原料价格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毛利影响不大。但是因为营收因为这个涨价而变大的话，在 MVA 不变的情况下，毛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些微的影响啊。那至于同业的竞争呢，鸿海的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全球的布局以及完整的供应链，短期而言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啊。今年我们仍然会以获利以及 EPS 的极大化为我们的目标。中期来看，我们会持续透过毛利率较高的产品线的比重，如 CSP 以及 CMM， 以及透过数位转型来提升我们整体的毛利率啊。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些的效果啊。好，以上。
好的，哎，董事长，不好意思，追问一下，所以我们今年如果以下半年跟上半年来比，是否觉得下半年的毛利应该还是会 follow 正常其实那样，会比上半年来的好？那刚刚董事长有想到一些我们现在的努力，看会陆续的看到成果，所以是不是也觉得明年蛮有信心，整个毛利率的走向应该会比今年也是一个往上的趋势呢？
对，我想今年的下半年呢，如果这个缺料哈。的问题就是东南亚这个疫情的问题没有持续扩大的话，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的这个毛利率会跟往年一样啊，在下半年会比较好啊。那至于说那个明年啊或是后年啊，我觉得我们的整体的毛利率我觉得会持续的提升啊，因为我们在1.0、2.0跟3.0上面的效果，逐渐的会浮现出来。
嗯，好的，谢谢董事长，谢谢。
好，谢谢凯莉。
下一位提问的是 Nomura Ann Lee， 请提问。
嗨，董事长、财务长还有 James， 你们好。那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要 follow up， 刚刚董事长有提到那个就是2021年我们鸿海集团在车用的 component 的部分已经有超过100亿的营收。那我可以就是稍微问一下说，这个 component 的话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零组件占大多数？那这有含群创相关的面板吗？那以及是说董事长刚刚提到2022年的那个成长会更加的就是增速，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否在某些有一些国际性的关键的客户在零组件这边有一些突破？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那个近百亿哈，是不含这个群创的面板的哈。那大部分的都是在机构件还有塑胶件啊，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components 啊，在今年呢 那个至于说欧美的大厂的 components 啊，我想下半年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好的消息啊，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啊来跟大家宣布啊。那这个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啊。
可以请问董事长，就是说您讲的一些好消息是也是在机构件类的吗？还是比较是系统模组类的东西？
系统模组类。
好，那
系统模组类是。
OK， 谢谢。那我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云端网络的部分在第三季您的指引是有一个回温的现象，那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成长的目标，以及这中间产品的组合，您刚刚是有提到说那个 CSP 的部分有是一个很强劲的成长，那可以问一下就是 corporate 的就是一些 demand， 就是 corporate 企业的这种 demand 的话是不是也有回温？那以及就是说网通之前您提过说比较受到那个 component shortage 的一些影响，那大陆在今年下半年的 5G 基地台也开始有比较活络的一些招标，那这边是不是网通的部分有一些回温的现象？
好，我先回答网通的部分啊。在网通产品的部分，因为 确实啊，厂商的持续在推动，以及5G 的相关的装置渗透率呢也逐渐增加的情况下，也带动了网通产品需求的趋势，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第三季网通产品的季增也可以预期可以达到双位数啊，对，先跟您说明一下。那在整体云端网络产品在第二季的开始回温，相较于第一季已经出现了一些成长。展望第三季的话呢，这个产品类别更可以达到季增双位数的一个幅度啊。就伺服器的产品第三季的表现，我们预估应该可以有季增将近双位数的成长，将近双位数。其中 CSP 在2020年已经占整个伺服器营收的比重将近三成啊，我说我们啊，占我们集团的这个整体伺服器的营收，在这个比例呢持续增加中啊，今年全年来看，我们 CSP 产品的营收及出货量也可以达到年增双位数的一个幅度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伺服器在某些关键零组件上供应也是比较紧张，但是我们的供应链相对比较完整，而且客户呢也都是 Tier 1的大厂，有比较好的 bargain 的能力啊，所以缺料的问题对于鸿海的正常业务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整个上半年营收我们来看呢，在掌握料况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啊。现在今年下半年缺料的情况是否会更加严重，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的程度，这一点仍然有不少的变数啊，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密切的观察了。好，以上。
请问 Enterprise 的 Server 的话，有因为就是大家开始复工有回春的现象吗？
有一点这个回来。
好，那我第三大问题是就是电脑终端产品的成长动能的话是否延续到今年下半年，那以及对明年很多 investor 都蛮担心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需求会消失，那不知道董事长怎么看？
好，在电脑终端的产品啊，因为我们去年开始的大规模的 work from home 还有在家教育的需求，所以去年大幅的成长了哈。那也因为这样垫高的基期，所以今年度全年的需求我们看起来会有点衰退啊。但是如果对照疫情前的情况来比的话啊，今年的整体需求还是在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档次。这跟我们去年十一月看到的状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啊。我们依照外界调研机构的一些估计啦，明年全年需求约略持平到小幅衰退。如果可以真的维持这样的数字啊，相较于过去几年来说，这仍是一个不错的表现。不过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疫情以及缺料的状况。啊，
董事长。那个最后一个就是说，您刚刚讲第三季就是持平的 Q1Q sales 持平的一个状况，是已经考虑的这些东南亚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国家的一些疫情的一个升温的因素都已经有考虑在内所给出来的 guidance 吗？
是我们现在看到疫情的状况啊，所做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个状况会不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严重？这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现在以我们现在来看啊，看现在的疫情发展的状况，我们做了那样子的一个预测。
那这个预测跟您一个月前就是东南亚疫情还没那么严重的状况，是的确是有考虑到一些比较把它保守的一些因素放在里面。
是的，是的。
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CLSA Patrick Chen， 请提问。
董事长、各位主管，晚安，我是 Patrick， 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刚刚董事长也提到，就是这个在这个 CMM， 就是所谓的这个 Component Module Move 这个模式，的这个占比，我知道公司这边一直想要提高它的这个业务占比，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是要有比较优先发展的这个零组件？好，那另外也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公司在这个镜头模组，然后镜头以及这个声学元件这几个零组件部分的这个部署状况啊，另外就是说发展零组件业务呢，对于达成我们毛利率10%，它的这个帮助是在哪些地方？谢谢。
好，我想在发展零组件的业务哈，对毛利率的影响大概会在1%到1.5%左右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到这个7%到7.5%，大概靠的是数位转型以及在这个零组件的业务发展上，从7.5%要到10%，就一定要靠这个3.0%，靠 EV 了啊。那一般来讲，零件大概是将近20%到30%的毛利率，那组件啊，就是 module 的部分，大概在10%上下，啊，那相对于这个系统组装，大概是在3%以下，啊，所以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做越多的零件跟 module， 它的毛利率一定会提升，啊，那这也是我们一个致力发展的方向了，哈。那目前我们在这个零组件上面mechanical parts 机构件啊，是我们做的这个最大的一部分啊。那在其他的像这个 panel 的 module 啊 ，LCD panel 的 module， 还有这个camera module 啊，还有以及在cable connector 上面我们都做得相当不错啊，这个我们还要持续努力。那另外在光学的好像镜头以及在这个其他的 IC 的产品上，也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啊。那在镜头除了我们在镜头上面要持续发展这个零件之外，在镜头模组 camera module 的部分，我们会持续透过技术的研发来提升我们的市占率啊。那在镜头方面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哈，是提供跟笔电相关的镜头啦，那我们也在提升我们在镜头上面的这个技术能力啊，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切入其他这个消费电子产品的镜头的这个市场。那在声学的领域上面啊，过去我们集团是比较着重在 TWS 相关的产品啊，那近期我们也透过一些并购啊，取得了一些声学领域上相关的技术啊，进而会拓展产品线到 micro speaker 类别的项目啊。那这个相关的成果呢，我们可能陆陆续续啊，今年的年底啊，你们就会看到啊，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表现啊。那以上啊，
好，谢谢董事长详尽的说明。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谢谢。
好，谢谢 Patrick。
好，现在是3:29，那已经快进行了一个小时，那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是的，谢谢。最后一位提问来自于非凡新闻林威欣，请提问。
董事长好，经营团队好，我这边快速问一下最后一题，因为先前董事长您在股东会上面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接下来鸿海科技日就10月18号会举行，那也预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电动车的一些进展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不知道可不可以提前在法说会上先帮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亮点，抢先看一下。
哦，好，谢谢威欣哦，我想去年我们是第一次啊，举办我们鸿海科技日啊，在那里面呢，我们展示了许多鸿海不为人知的一些在 EV 上面研发的一些进展啊。 那今年的鸿海科技日会在10月18号举行，我们将会展示过去一年来集团在电动车领域上的一些具体的成果。除了硬体成果的展示之外，这还包括了 EV 软体上的开发。当天我们会展示鸿海所生产的三部电动车，包括首款自产的电动巴士 e-bus， 以及西极具的这个西极具车，以及一极具的这个车。欢迎各位法人还有媒体朋友们到时候莅临参观指导。好，
谢谢董事长。
好，现在是下午3点半，那谢谢各位朋友来参加鸿海的一个法说会，那希望今天我们的说明有助于大家了解鸿海近期的营运状况跟未来的发展。那再次谢谢大家，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下午，那法说会到此结束。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谢谢董事长，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鸿海法说会，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